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时间2021年6月11号礼拜五早上8:30。每天早上8:30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着各位一起聊聊投资见解、市场观察以及最新发生的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以及帮我们的影片点个赞哦。一早先来问昨天这个观众朋友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今天高端怎么走啊？各位要知道，我们是周期投资者，怎么可能知道短期的股价的变化怎么走？不过的确高端昨天解盲的成功哦，近期就会快速的申请授权 EUA。 那么昨天各项数据都表明哦，第一个安全性和耐受性表现得十分良好，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的受试者出现过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目前的血清阳转率是 99.9%， 也就是打了这个疫苗之后有 99.9% 的人都产生了反应，都产生了抗体。但是你要知道啊，毕竟是二期临床通过而已哦。二期呢，它不代表说这个抗体一定能够抑制住新冠病毒、新冠的肺炎，但是它先保证你不死啊，对不对？就打这个东西呀、身体不会出太多的事情，而且呢，相对于其他国外的疫苗，这个发烧性呢、其实不到1%啊、所以相对起来，不良反应比较少，那么血清阳转率也比较高啊，只是我们还是得等到三期才能够确切的了解这项疫苗到底有没有抵抗新冠肺炎的作用在啊，所以现在只是确保你不死啊，但是不代表有用哦。但是呢，在这个高端呢、昨天暂停交易啊，前两天涨了两根停板嘛啊，这个在前五天是跌了5根啦。可是各位要知道一个概念哦，这个100块的股票啊。跌到50块，它是跌了这个50%嘛，对吧？但是50块的股票要涨到100块，它要涨100%哦，所以你可以理解到哦，它跌了这么多根的停板，每一次10%跌下去，10块钱跌10%是变成9块哦，但是9块钱你涨停板涨上去，也才多少而已，对不对？0.9而已嘛，所以不到1块哦。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得到哦，这个涨跌幅的这个各10%的价差本身就有一些不合理性，对不对？不过在现在这个趋势上啊，如果你对于这张股票特别有兴趣的，我可以用一个故事来特别来提醒各位。这个故事叫做鸡与农夫，就是有一天啊，这大家应该都听过了，就是农夫在耕田的时候发现他养的鸡从围篱里面跑出来了，所以农夫就决定怎么样，把这个围篱拉得再高一点点啊，结果第二天一看，哎，这个鸡还是在外面，所以他就决定搞一个鸡舍，把整个鸡啊全部都围起来哦。然后这个有一天鸡舍旁边的猪啊就问鸡叔啊，哎，你们看农夫会不会再把鸡舍封得更密一点点啊？鸡叔不知道啊，如果农夫再继续忘记关门的话，所以对股票市场来说，投资不是玄学，成功的第一步啊，你要先搞清楚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个，以及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功能，就像是鸡从围里跑出来的原因，如果你找到了，事情自然就解决了。股市最大的功能就是融资给赚钱的公司继续去赚更多的钱，理应获得更高的一个奖励。所以哦，一个是成长股的一个概念，一个是哦后面这则就是价值股的概念，就是你到底现在在追逐一档股票的时候，你是用它会涨更多啊，你是用这种持续的把这个鸡舍封得更密的方式，还是找到那个突破口把门关起来啊？所以一个是动能投资的角度啊，一个是价值投资啊，这种护城河投资的角度，供各位来做一些思考了啊。其实昨天高端并不是我特别在意的一件事情啊，昨天我特别在意的是美国劳工部公布了5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哦，哇塞，创了2008年8月以来的最大增幅哦啊，这一次的这个五月份的这个美国劳工部公布的 CPI 是5%。比4月份的4.2%还要来得高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图表哦，这张图表呢是美国 CPI 指数的一个变动哦，年增率哦，你可以看到今年1、2、3月份哦，通膨率都在1.4%，顶多超过0.6%，在3月的时候是2.6%哦，结果在4月直接跳高来到4.2%，5月的时候已经来到了5%了，所以哦，今年年初的通膨效果还是非常非常的差，原因是什么？基期过高啊。去年1月到3月的时候，美国经济状态其实表现的还不错啊，当年哦，这个不是当年啊，就是去年哦。 这个欧美疫情的一个爆发相对于亚洲股市是比较晚的、哦、是集中在第二季左右、哦、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哦、台湾的这个通膨率、哦、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哦、相较起来没有那么高、哦、台湾最新这个通膨率其实五月也才 2.8% 而已、哦、所以受到的影响没那么大。为什么？因为去年基期没有那么惨，不像欧美市场那么惨，所以去年欧美市场基期越低的情况底下，你看到这个通膨率的这个速度就越来越高了。好，通膨率的增高隐含着什么事情呢？隐含着殖利率被通膨率给压制。昨天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已经跌破 1.44% 了、哦、这段时间美债开始进行了报复性的反弹了、哦、来到了三月以来的新低哦。现在来看哦，标普500指数在昨天通膨的一个高筑推涨底下创了历史新高，来到了4239点哦。我们看一下台湾的通膨表现哦。这张图表是我昨天去上前线啊这个做的图表哦。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台湾的油料费已经上涨了 43.92%, 这是40年的新高。机票上涨了 34.6% 哦 ,40 年的新高。运输费是 15.61%, 30年新高。蔬菜价格涨了 7.49%、哦、蛋类上涨 4.6%、哦、水果上涨 4.6%, 成衣、哦、衣服上涨 3.8%, 连泡面那连泡面都上涨了 2.72%、哦、台湾5月份的 CPI 年增率是 2.48%, 创了8年以来的新高、哦、WPI、啊、就是生产者的这个物价指数、哦、年增率是 11.33%, 创了13年新高。上一次这么高就是金融危机结束之后、哦、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这个通膨的效果、哦、从我们第一季说、啊、会有一些延迟效果，现在已经一一的浮现咯、啊、你说这张图表我没有做到木材、哦、我跟你讲木材涨更多。观众朋友现在要去那个 IKEA 买家具赶快买、哦、真的下半年我跟你讲一定涨、哦、一定涨，我敢保证、哦、好，那当然、哦、我们要拉回来看一下关于美债殖利率的变化。这张图表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殖利率的收益图、哦、你可以看到连续四天的一个爆贬、哦、因为是用 Trading View 啦、哦、所以红色线是贬的意思、哦，连续四根爆贬，现在美国十年期殖利率、啊、大概在 1.44% 左右、啊、当时我们最高曾经碰到 1.7 左右，现在一路的一个下滑。殖利率代表什么？殖利率的一个下滑代表公债价格的一个收涨、哦、好，这张图表你可以看到从四月底这个美债价格见底之后，红色线是美债价格，绿色线是公债殖利率。公债殖利率近期承受因为通膨大幅的压制殖利率的效果底下，国债价格、哦、开始涨了，开始涨了。那涨的原因很简单，也就是说市面上的这个殖利率大幅的一个，你要知道这个公债殖利率等于配息去除以公债价格、哦、所以、哦、在公债殖利率下降底下，公债价格自然就会进行抬升。所以这一波的公债价格的抬升跟市场的避险效果没有太大的关系，纯粹是殖利率大幅的一个下滑。殖利率为什么大幅下滑？通膨率高速的攀升。所以长年期来看你就可以理解得到，这张图表是从2000年一路到2020年、哦、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和美国十年期公债价格的变化，你可以理解到完全的反向关系、哦、这个是我目前最新所关注到的一个效果，跟大家分享一下、哦、那当然、哦昨天关于地缘政治消息方面，拜登、在这次的这个跟英国首相强森会面之后、哦、这个美国将会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捐赠5亿剂的辉瑞疫苗，不带任何的附加条件、啊、但是我猜这5亿剂应该不包含台湾了，毕竟、啊、台湾的国产疫苗感觉、啊、是可以如期施打的、哦、不过、啊、打了也不一定能够出国对吧、啊、还要申请药证，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的一个看法吧。我们今天稍微这个节目尾半端、哦、会针对高端的一个股价以及市场行情的推演来做一些分析、哦、那现在、啊、拜登的目标是在7月4号以前让美国成年人七成以上人口至少接种一剂，目前来看大概还有1570万美国人、啊、成年人需要接种一剂才能够实现。那大概、哦可能会比我们预期还要来得好，我们的预期是第三季以前要打得完嘛、哦、那现在、哦、感觉了 不用到第三季以前，可能第三季左右就已经打完了，第三季中应该就会美国就会达成群体免疫，那达成群体免疫之后，美国就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施打，因为达到七成人口啊，其实差不多病毒就在这个美国本土消失殆尽了啦。那你如果说要继续打也 OK， 但是如果要尽快的拯救全球的供给端的一个稀缺的话，那最好是把大量的这个疫苗往外放，尤其是重点的生产国的新兴市场国家，像是印度啊，像是东南亚，像是南美洲啊。好，我们看一下昨天美国指数这个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美国道琼指数上涨 19.1%,0.06%, 收在 34,466 点，标普五百指数上涨 19.63%,0.47%, 收在 4,239 点，纳指上涨 108.58%,0.78%, 收在 14,020 点，费半上涨 37.73%,1.19%, 收在 3,196 点、这个网友都在讨论高端是不是，好啦，那你讲一下嘛，现在开始试戳了对不对，观众 留个言好不好，你觉得啊，你觉得今天高端会涨停还跌停？两种角度哦，一个是利多进出啊，对不对？一个是现在啊才是利空的真正开始，对不对？有各种角度，对不对？所以觉得今天涨停还跌停呢啊，也不是只有这两个选项啊，也可能收平盘，好不好？好了，观众朋友，这个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想法和角度，好不好？我们做一些探讨啊，我有时候很想了解哦，这个网友的想法跟我们是不是一致？如果都一致，我反而会有点害怕。那不就标准的我们就是散户嘛？到时候我们的节目被法人看到，跟着我们对坐怎么办？对不对？啊，不重要了。我们看一下 S&P 500的一个表现呢？为什么？因为 S&P 500创历史新高了。现在看到这张线图啊，你可以看到 S&P 500季线仍然稳定上弯。哦，传产股在美国今年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哦。多方格局持续的建立哦，但是因为没有任何拉回的迹象，包括现在贪婪指数是在40以上哦，所以我们对于美股的一个部位哦，我建议各位啦哦。不太需要做大幅的一个建仓啊，你要买拦不住你啊，你自己决定吧。好，我们看一下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啊。昨天苹果下跌 0.8%， 脸书上涨 0.6% 啊， Alphabet 上涨 1.13%， Amazon 上涨 2.09%， 微软上涨 1.44% 啊，台积电 ADR 昨天上涨 0.95%， 收在每股 118.24 美元啊。昨天有网友特别跑来这个询问我说，关于这个参加了我们这个订阅制的这个年费之后啊，觉得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资讯啊，无从下手啊。我引用原话，他就说：“浩哥，最近参加了你的这个会员，然后期待你的听友会，但是里面的影片和内容其实真的好多，感觉有一点无从下手的身份。我只是一个投资小白，请问该如何？”这个使用网站，或者说我在面对这种很多的财经资讯的时候，该如何处理呢？这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当时大一有经济系学生嘛，一进学校我就立志怎么样？立志要把所有五楼啊，望红馆五楼的书啊，我们五楼是那个商学院的书，望红馆是 by the way。望红馆是我们学校图书馆的名字啊，因为是望红电子盖的啊。我们其实我们学校所有的馆都是科技厂商盖的。你像我商学院的，我们的馆叫做台积馆，对不对？工学院的叫台达馆啊。清大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财团笼罩的校园啊，不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志要把望红馆所有的书给看遍啊。结果看到第二本就受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第二本是我记得很清楚，是蔡盘龙教授写的《个体经济学一》，完全看不懂。好，后来我看了两本，看了三本，我忽然发现，这个学校的图书馆的书啊，那不是给人看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几本是你真的能够看懂。所以我当下就遇到了跟这位网友一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学习哦，不可能是把一个领域的专业的这个知识给学得通透，太复杂了，太海量了，而且有些的东西太难理解了，所以啊。我在大学一年级哦，大概只看了大概两个月，在图书馆待了两个月之后啊，我就再也不去图书馆看书了。我都去哪里看？去成品啊！大家会说啊，你都去成品，都不去读那些畅销书？没错，为什么呢？因为用销量和这个成品的选书哦，它已经自动帮你筛选一遍，这叫做知识学习的效率化。而且我老实跟各位讲哦，你说去 去成品呢，我也不喜欢去那种大的店面，你知道吗？不喜欢去什么西门店，那么书太多了，你知道吗？那很难挑啊。我喜欢去什么店，你知道吗？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去，现在好像已经收掉了。南洋街 M 8出口，捷运 M 8出口底下不是有一家成品吗？小小的，非常小间哦。这种小间的成品我最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挑的书啊，都是最畅销，都是这个排行最前面，而且是他肯定是最受欢迎的，这样他才卖得出去嘛。我最喜欢去成品看这种小成品看这种书，而且也不买啊，大学也很穷嘛，就站在那个书桌前面就那边看，就看，看到觉得特别精彩，拿手机拍下来一页，你知道吗？所以我去年出书嘛，我不是跟大家讲说啊，大家不买我的书没关系啊，那不差那几百块，卖书都赚不了钱。但是呢，大家想要看我的书，去成品就那边摆着，花20分钟，你翻得够快是看得完的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以前读书的一个这个习惯，就是学习知识哦，不要陷在那种啊，我要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慢慢的学啊。所以我大学四年呐、啊。几乎没怎么去图书馆看过书、哦、就算有去也是看妹子、啊、所以我大学大四毕业的时候，就是我母亲、哦、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然后经过万宏馆，经过图书馆，她说、哎、你当年在里面应该读了很多书吧。我说，我心想、啊、书是没有读多少，妹子倒是看了很多、哦、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啦，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的确资讯量有点多、啊、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提供的就是一个宏观经济事件解读的精华版提供给各位哦、啊、所以我建议你说，哎，如果你觉得资讯很多，那你可以先从我们的基础系列来看起，先从跟你的资产部位有关的看起，先搞清楚投资是为了什么，而投资它所需要背后的因子有哪一些，搞清楚我们的投资思维，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这个经济世界。其实我们每天早上8点半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啊，观众朋友，你会收听我们节目就是懒得看工商日报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所以有学习要有效率化、啊、那如果观众有兴趣、啊、可以来浏览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啊、或者说、哎、你觉得说、啊、这个费用有点高、啊、想要先测试一下，那你可以先参加个听友会嘛、啊、先参加我们在7月3号礼拜六晚上8点钟举办的听友会，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这个讲座、啊、主要是针对下一季来做推演也可以。你说啊，那我如果我已经付了，那不是跟参加年费比起来就不划算了吗？啊，那就是沉没成本，对不对、啊、所以我个人呢、啊、其实是啊，我常常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分享一些我看到书里面的观念啊，分享给各位哦。但是很多人会以为说啊，所以浩哥这个爱书啊，非常的喜欢书，非常的喜欢看书。其实没有，我特别讨厌看烂书，我特别讨厌看那种写老半天不知道写什么的书啊。所以我挑书也是跟挑女孩子一样啊，标准很高的。好，我们回来拉，我们回来看一下，小编在催我，他说我每次都不讲重点。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通膨的一个这个数据啊，昨天联总会啊，不管是鲍尔这边啊，中央银行这边，还是其他分行，都依序的表态说，这一次的通膨应该仍然是暂时现象。通膨已经到这边了，他跟我说这是暂时现象。我们来理解一下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好不好？好，这张图表啊，是目前呢、啊、这个克利夫兰联准央行所释出的图哦、啊，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哦、啊，这个橘色线呢、啊、叫做稳定性啊，周期性通膨，就是通膨它是有自己的周期的。这个景气好，通膨本来就比较多；景气差，那通膨本来就比较小、哦、那绿色线是什么？绿色线、啊、叫做反周期的通膨。什么叫做反周期的通膨呢？叫做由于特定市场的供需冲击所造成的通膨。什么叫做由于特定市场的供需冲击？比如说1970年代。啊，这个石油危机啊，那个通膨啊，并不是说我景气非常非常的过热所造成石油价格的上涨，是中东那边出了问题，这个叫做特定市场的供需冲击。所以联总会现在认为什么？他认为现在的通膨并不是由于景气过热啊，泡沫已经到所造成的通膨，他认为啊，是现在的新兴市场的国家因为没有疫苗可以打。啊、因为现在的供给端、啊、都出货出不出来，然后航运价格又这么高、啊、所以造成了现在的通膨。那么只要疫情能够稳定， 疫苗能够施打，那么基本上这种非周期性的通膨，绿色杠杠它就可以往下拉。这个是联准会的看法。当然我昨天已经讲了，这个讲归讲，做归做，联准会最近一直在收资金啊，一直在收资金啊，那你说没通膨你干嘛收资金啊，对不对？所以听一个人看一个人不要听他讲什么话，要看他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好，我们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昨天电子股重返了市场的主流啊，台积电啊登高一呼，收在599块啊，差点站上600块了。但是大盘已经一举站上了万七，收复了前天的这个跌幅，跌破五日十日线嘛，现在都站回来了。中场上涨193点，收在全场最高的17159点哦。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59.47亿哦。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呢，整个盘势我仍然认为，在整个尤其下礼拜整体的行情呢，应该都是这样子震，应该都是这样子。你说，就这样往上，我有点难度了。为什么？这个三级警戒还在封啊，在6月28号以前都不会结束。那我们预估啦，昨天呢，我跟奎国大哥在聊啊，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分析师哦，他跟我说，没有意外的话，下礼拜周末啦，应该就会再宣布一次。这一次的三级警戒是否要延长？那其实台北股市在过去两个月已经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要知道，台湾中小企业这个我是做过实证研究的，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专题的时候，专门做的就是台湾中小企业对于现金流抗风险能力的这个预测就是台湾的普遍的中小企业现金流预估叫预备现金流不到两个月。什么意思？就是正常一间公司它所储藏的现金，来面对这种突然停业但是必须要付出固定支出的这些钱比如说租金比如说员工的费用这些是固定成本。那你说食材费，反正我也不开餐厅了嘛，食材费就不用买了，所以这些是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叫做浮动成本。那固定成本的话，台湾普遍的中小企业是熬不过两个月的所以一旦过了这两个月，我跟你讲，台湾的内需产业就一家接着一家倒了。第一波倒的不会是餐厅啦，餐厅有些已经转型成功了，有些转型不了，比如说大餐厅那种热炒店，那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但是第一波倒的，我们预估是服务业冲击最大，卖衣服的啦，开健身房的啦，会倒一片会倒一片前天才看到一个新闻嘛，说有一个年轻人这个拿了家里的500万去开了一间健身房，后来赚到了会费2500块，然后马上疫情就爆发了。你说悲天悯人的事情怎么会这个时候发生呢？对不对？所以疫情真的改变很多很多那种服务业去年遭受了一整年的阴霾，今年年初总算开始复活过来了，结果年终又遇到了这次疫情了。所以要讲的是什么？下礼拜如果三级警戒再延后我相信股市必须要向下进行震荡了。那你说这个解除三级警戒要往上的可能性也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你从现在的数据表现来看，你说要疫情完全受控，你实在是有一点难相信，所以很两难的局面台湾的内需产业的确受到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常跟高妙讲说有时候从股市上是看不出实体的经济状况的，其实现在经济真的很差尤其内需产业。台湾虽然大部分的 GDP 都是出口产值来进行带动，但是大多数的工作人口仍然是内需服务业所以我们不能用表面上的数据来掩饰我们对于经济的一个冲击。大多数的内需产业，大多数的服务业都过得非常非常的惨那出口产值可能表现得特别亮眼所以如果纯从数据是看不出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身边我之前跟各位分享过嘛，我有一个那个大学同学对不对毕业之后要去开咖啡厅虽然我觉得开咖啡厅没有特别不好但是我当时就建议他，你创业没有说不好，但是你要创业应该学习低风险创业你是做那种你去网络上卖咖啡豆都比你去开咖啡厅还要来得好。为什么？固定成本太高了，一旦遭受打击你就开始赔了那你说做网络的倒了就倒了，反正也没付出什么，对不对所以昨天台股的成交量有上升到4000亿以上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体量能仍然是量缩状态。什么意思 啊，不止散户啦，法人也在观望啦，啊，下礼拜就会宣布，应该就会宣布三级警戒是否要延后了，啊，如果再延后了，我是不知道外资有没有那么乐观啦，所以六月的盘，啊，我还是认为震荡可能性比较高。那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高端的一个问题，哦，高端你可以看到，哦，这张图表是高端疫苗6547的股价图，哦，这一波的拉抬之前我们跟各位提过，第一波的拉抬是在二月初左右，哦，这一波的话其实很难知道当下解盲会成功，哦，但是第二波的拉抬在五月中左右，哦，也是一个量能大幅的提升，哦，这一波可能就已经事先预估到这个解盲即将成功，哦，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体的反压力道非常大，根本这些人买的货根本就出不掉，哦，所以连续跌了5根跌停板嘛，啊，现在弹了2根回来，昨天暂停交易，今天是涨是跌不重要，但是你可以理解得到，从主力角度来看，啊，从主力角度来看它是被套的，啊，你说散户被套不套，散户根本就没参与这一波的行情，啊，没时间参与，散户都是等消息面出来之后才会这个参与的吧，所以这边，哦，跌了5根停板一样，跟刚才跟各位讲的概念，哦，这个100块跌到50块，哦，它是跌了50%，50块要涨到100块，它要涨100%，啊，所以你看到跌停板跌了10%，跌了10%，跌了10%，10块钱跌了10%，啊，100块跌了10%，是变90块，但是90块涨了100%，涨停板，而且涨了10%，涨停板它才赚9块，所以有，哦，跌停板会跌10块。涨停板你只能涨9块，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就算是涨停板一路拉，它也不是5根就能够拉上来的，哦，这个是要跟各位，哦，做的一些清楚的解析。其实，哦，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哦，大部分的资产价格，哦，整个宏观角度来看，它的长期趋势对我来讲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就是有很多投资者，啊，为了这种短期的蝇头小利，然后完全忽略市场的长期规律，哦，结果捡了芝麻然后丢掉西瓜了，所以很多散户，哦，啊，大家也要懂得去区分，有些这个投资达人，哦，在指导大家投资的时候会说的头头是道，啊，等到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因为重复放大自己曾经提醒过别人一定要避免的错误而被掠倒了，啊，然后很多散户，啊，可能赚了钱洋洋得意，亏损了，啊，他就说，啊，那金融市场真的是很难去猜透，没有，金融市场有它的规律，啊，你只是要用更长期的角度去看，所以市场的涨跌，哦，短期来看它只不过是投资者心理的测试和挑战，啊，你要了解市场，了解自我，了解投资者的心理，你才能够短期上赢得了股市，啊，那你很明显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是长期来看我们相信周期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也是我们持续的来帮助各位，啊，推广一些第一个是多元化投资的概念，啊，就是说千万不要单压一档个股过度的一个比重特别的高，第二个一定要关注资产配置，消极投资就是哪个跌你多买一点点，把成本价给摊平，这样子才会有这种，注重资产配置的概念，第三点你要注意长期收益和你的交易成本，那短期交易你可能以为，哦，那手续费一点点，哦，你长期来看，哦，我以前，观众，我以前也是这个做期货起家的，哦，那期货交易费其实你这样子弄下来其实蛮高的，哦，其实蛮高的，哦，那第四点，哦，是增加风险的意识和自我控制的纪律性，这四点是提供给各位，啊，去做一些思考的啦，那当然，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会员，啊，订阅制里面收取更多这样的一些基础观念的资讯，哦，就回答一开始网友所提问的，哦，我们网站提供的资讯量非常非常多啦，啊，你要懂得去区分，哪些东西是重要的，啊，哪些东西是可以当作辅助的。那基本上投资哲学、投资观念是一定是最重要的。我建议各位，如果还不清楚我们的投资策略的，先看好不好？先看一下课程类的，啊，然后呢，看完之后再来看一下宏观报告，再来看一下专题影片，啊，这样子学习才会效率化，好不好？一定要注重效率，一定要注重效率。这个时代变动很快的，哦。OK， 好，这个邱浩说，蔡盘龙老师那本书超厚，旧版封面看起来像字典，看不下去，啊，我看了序我就看不下去了，啊，所以我跟各位讲，啊，我们看了这么多的市面上很多这个投资课程啊、投资理财教学啊，你要注重几点呢，啊？第一个，他是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什么意思？就是 至少不能是骗子吧，对不对？你至少要先长期的，你像我常见一般朋友啊，如果你只听我们一天直播啊，千万不要参加我们的订阅，为什么？那搞不好我是骗子，我可能是骗子。但是啊，一个人做了三年的直播，每天还在这边啊，持续的跟你分享啊，重点是我们直播没锁留言的。你要知道，很多投资节目，直播就直播，为什么直播要把留言给锁住呢？他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是不是怕有人去讲他什么？对不对？要搞清楚这一点呢、啊。第二点啊，就第一点就是搞清楚这个人的身份。第二点呢、啊，搞清楚这个人的投资哲学是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讲，我们是周期投资啊。那还有很多网友在私讯我说，这根会不会涨？我又不是动能投资者，为什么它会不会涨？对不对？你说技术分析啊，也会讲啊，但是不会做，你知道吗？会讲不会做，这就是我们的投资哲学啊。那第三点呢、啊，看他能否效率的提供你知识。就算他再厉害，他有头有脸，他讲了一堆无煞煞的东西给你，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珍贵的。你看，你每天花半小时在这上面，在我们的直播上面，每天要我花半小时去干嘛干嘛的，我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呢。所以，我们提供的资讯一定要是非常精准、非常清晰的啊！而且回到这个刚才讲的一句话嘛，大家会来听，其实就是懒，我们懒得看《工商日报》。你也可以订阅华尔街日报，为什么不看呢？懒得看，懒得看经济日报。我们用半小时的时间把整个经济世界解释的透彻，提供给各位。欢迎各位有兴趣可以来我的网站看一看里面的内容啊。如果想要先稍微了解一下，可以参加听友会，或者再多听几场直播再决定吧。今天节目到这边，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